今天的经文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末续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感谢主的话语。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今天再次大家一起来领受上帝至圣的真道。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讲题就是领受圣道认真查考的榜样。这边我们特别是提到使徒保罗在登陆欧洲以后，在欧洲传福音宣教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信徒的犹太信徒们是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知道保罗一到欧洲以后，东欧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那腓立比教会建立完之后，然后他第二个地方去的是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之后那个因为逼迫太大，形势非常险峻，后来弟兄们就帮他逃离了帖撒罗尼迦，就来到了下一站叫做比里亚，就开始新的一段宣教事工。那么可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在比利亚却完全遇到了这个跟帖撒罗尼迦不一样的这个回应当然后来也同样遭到一些逼迫与攻击，可是不是比利亚这个地方的当地的这些犹太信徒给他们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来思考这一段关于比利亚的这些信徒们。好，保罗到比利亚宣扬福音我们刚刚讲到逃避帖撒罗尼迦人的迫害那边我们讲到这个在现在讲的还在帖撒罗尼迦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心里嫉妒，遭拒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就是全城的人闯进耶稣是一个弟兄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就是等于群众暴力可是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其实这是乱栽赃乱污蔑的他讲说耶稣收留他们，收留那些搅乱天下的人，而这些人违背了该杀的命令。该杀是谁呢？罗马皇帝就是这个用我们现在讲就是这种政治陷害政治迫害说他们讲另有一个王耶稣，对，他们是讲另有一个王，可是讲那个王是在人心里面做王，不是政治上的王，不是军事上的王，所以根本跟这个政权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这边就是一种迫害跟陷害那么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一惊慌怎么样？那个地方官呢就害怕就不敢随便放这几个人，就要找人来给他们做保要做保，要有人做保才能够放他们。所以我们看第二在下一边，于是取了耶稣和那几个弟兄的宝状，然后才释放了他们。那么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所以这个地方天上那些待不下去了所以晚上呢就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那比利亚这个地方呢离帖撒罗尼迦大概80公里，所以我们看看右边那个地图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从亚细亚这边，那边不是有个特罗亚吗？从特罗亚那边那天这个马其顿的异象那天晚上，所以第二天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坐船然后过海到了尼亚波利那边上岸之后再然后就走路到腓立比，在腓立比那边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完了以后他们离开了腓立比经过岸菲波里来到帖撒罗尼迦，我们刚刚讲的帖撒罗尼迦也建立了教会，可是帖撒罗尼迦那边不信的犹太人呢却这个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到了下一站比利亚。各位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整个都属于马其顿是马其顿的省所以这是地图上那么我们清楚了这个地方 好，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就是保罗当年登陆，就是登陆到欧洲以后我们讲的这个是东欧那么他就等于是一路南下那么我们看看右边这个，就是这一路南下，当初保罗所走的那个路现在还在，石板路现在还在，我们拍的照片，各位看看当年的石板路，距离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还在那么我们看看左边比利亚今天的比利亚，它的夜景是这样的，也是相当繁华的一个城市好，我们讲讲比利亚今天还在希腊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那么我们看保罗到了比利亚以后是怎么样好，我们看其实他跟以前一样，他都到一个地方先找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先跟自己的同胞传福音那么所以他还是照常先向犹太侨民传道。我们看使徒行传17章10到12节记载，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什么叫这道呢？就是这个道，这个道理。什么道呢？那么使徒保罗向犹太人传的就是一个道，就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一直在盼望，他们从以前旧约时代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们就一直盼望有一个弥赛亚要降世，要拯救他们脱离各种各样的迫害，包括政治的破坏，甚至包括他们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破坏。那这个弥赛亚呢用希腊文发音就是基督。那么基督已经来了那么可是犹太人不接受这个基督，所以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把基督就把他送上了十字架。那么海外这些犹太人也不知道其实基督已经来了基督不但来了，而且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还复活了。那么所以使徒保罗到处传福音是传什么？尤其只要跟犹太人，他不讲其他的道理，因为其他的这个上帝的创造什么这些犹太人都知道，犹太人就是唯一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用希腊文说耶稣就是基督犹太人不知道这个。所以呢保罗到了犹太人的会堂呢就跟他们讲这个道理那么没想到呢帖撒罗尼迦的人是抗拒还逼迫保罗，他们不接受。可是这个地方比利亚的人呢却不一样圣经这边说甘心领受这道，甘心领受甘心领受，先领受再说。然后可是呢领受完了不是现在马上就相信还天天考察，考察圣经，看你讲的这个道圣经有没有这样说要晓得这道，你讲的保罗讲的这个道说耶稣就是基督，这道是与不是，到底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新约还没有成书就是他一直考察旧约圣经。而使徒保罗的旧约圣经是非常熟的如果我们了解的话他在这个在新约圣经，我们看保罗的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那么他有引用旧约圣经我们统计的结果引用了90处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旧约圣经是这样子的预言的，你看今天都实验我们看右边那个图那么站在那边指的讲的应该就是保罗，坐到那边看的男男女女的他们应该就是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那么那个时候的圣经是羊皮卷的，我们看这个羊皮卷摊开来这个很有意思说咸鱼是什么意思那么英文本的圣经说 more noble minded than 就是noble 是什么？是高尚， mind 是心态，就他们的心态更加的高尚，或者我们说更加的开明就是这个比利亚这边的人他们不是老古板，不是老顽固不是非常守旧的，他们比较开通他们的心态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比较更高明、更高尚、更开通，所以他们怎么样？愿意怎么样？先领受再说你怎么说，我们先怎么听，然后我们查考，每天查考，每天看你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是他们的态度。好，所以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这个为什么说比利亚的人啊确实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要更贤明呢？啊 ，open minded 啊啊，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更贤明呢？啊，第一在心态上，我们刚刚讲到甘心领受，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他的心态是甘心领受的啊，所以更贤明啊啊。那么我们的做法，做法是天天查考。我不是好像傻里呱唧，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你说什么我就糊里糊涂相信什么，不是的，我先接受你的说法，说法完了之后我要怎么样啊？我要去考察。那帖撒罗尼迦的人是怎么样呢？那帖撒罗尼迦那些犹太人怎么样？连听都不听啊！你讲的有道理没道理我根本不管，我反正就是拒绝你继续讲，我就开始打了，我就开始啊逼迫了啊，各种那种啊，甚至啊那种阴暗的行为都出现了啊，那帖撒罗尼迦的那些啊保罗的那些犹太同胞们，可这些地方人不是，你想我听，可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样？我天天查考，到底你讲的对不对？啊，我们是犹太人啊，我们啊有我们的旧约圣经，你讲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可以查考旧约圣经呢，啊，我们来查考啊啊，看你讲的到底对不对呢？啊，结果天天查考的结果是什么样？后来他们怎么样？很多人相信，所以啊，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二节这边说，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指的是犹太人。后面讲什么？希腊尊贵的妇女指的是外邦人，当地讲希腊话的，也有讲希腊话的那些男人也不少。那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些人呢，当初啊，他们是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因为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罗马社会里面啊，是相当腐败的社会啊，道德沦丧啊，可能比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差不多或者更严重一点也不一定啊。那么所以有一些希腊人就觉得这一群犹太人信犹太教的犹太人，相对来说他们好像比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好像文化上道德上好像还比较这个好一点所以他们羡慕因为犹太人也是信上帝只是他们不知道救主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呢这些希腊人就很多人归信犹太教，所以他们也在会堂里面。那么保罗在这边一讲耶稣是基督，不但很多犹太信徒相信了，连这些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也相信了，所以这边讲的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都跟着相信，所以效果非常好，感谢上帝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近代史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尼托生说二十世纪很著名的华人的一个传道人，他说只要不带着成见去读圣经，自然就会信。所以呢，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带着成见，反正我就不听你怎么说我都不相信。那这样的人，你给他读也没用可是我们看这个比利亚的这些犹太人就不一样这些会堂里包括那些外邦人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怎么样？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开明，心态更高尚。所以他们愿意天天查考到底你讲的对什么对，愿意勇敢的去面对，愿意诚实的去面对，所以他们很多人就信了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尼托生弟兄讲的那右边我们看到这个十八世纪很法国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家叫卢梭，卢梭说他这句话更有意思，他说人之所以犯错误，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自以为什么都懂。所以我们看那个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懂了旧约圣经犹太人的信仰就是这么回事你不要跟我讲跟以前不一样的他不晓得以前你相信的是不完整的我不敢说你以前所相信都是错的，起码是不完整的，对于弥赛亚这一段你是搞不清楚的，那现在新的启示来了你不能接受为什么？他自以为他都知道了。我们看看常常有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还没讲到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信仰无非是劝人为善他一句话就好像他什么都知道，我就告诉他信仰不只是劝人为善， 如果是劝人为善的话，那各个宗教都那么多，我干嘛还要传福音呢？对不对？啊，不只是劝人为善，当然基督教的信仰是劝人为善没有错，可是我们的内容不是只有劝人为善，因为我们知道劝人为善是没有用的，很多时候是徒劳无功的啊啊啊！再过来就有人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到底知道什么？啊，你们信仰无非是怎么样？我是心灵安慰啊，无非是怎么样？精神安慰。啊，精神寄托，心灵寄托。你说你怎么知道是心灵寄托？你怎么知道的？是哪一天晚上你做梦，耶稣告诉你的？啊，没有没有。还是哪一个牧师他后来退休以后啊，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做错了，所以他偷偷告诉你的？你可别去信仰什么耶稣基督，那就是心灵安慰，是不是有这样的？哎，也不是。那你凭什么这样说呢？我想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人他不懂。他还自以为什么都懂啊，他常常讲一些他自编自导自演自己想得出来的一套，他就当作答案啊。这个世人常常这样子的，像圣经所说的蒙昧无知。可是我们看刚才我们讲的比利亚的人不是这样子，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你是保罗所讲的耶稣就是基督，到底讲的对还是不对啊？是这个道是与不是？啊，所以啊，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啊，是在起码在新约我们看起来是相当突出啊，相当明显的一个啊，查考圣经啊，分辨是非、明辨是非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我们看、啊、这里是一个景点啊，就在啊比利亚当地的一个景点啊，这边英文啊，讲的就是啊在这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啊这个啊。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说他们怎么样啊？天天啊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啊。所以是特别要纪念当年那些贤明的比利亚人。这边还有一个石碑啊。那么啊，这边还有一个啊一个牌坊啊。那么这个牌坊呢啊，我们看那个左边那个啊图啊，讲的就是保罗在马其顿的时候不是做了个梦吗？那个梦里有个异象。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是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讲的，后来保罗就过来了。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保罗来到了什么比利亚，我们看比利亚这边的坐在那边怎么样，非常专心的啊，非常用心的啊，听保罗来讲这个道，说耶稣就是救世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啊。那中间呢，就是啊保罗的一个单他的啊这个单独的一个啊一个站立的一个一个画像。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纪念景点了。好，那我们看旁边还有一个纪念景点，那个左边呢啊，就是这个啊保罗的一个啊一个塑像啊，好像是一个铜像啊。啊，你说怎么看起来都瘦瘦高高的？啊，因为啊这个都是东正教啊，东正教基本上他们画的人物都是啊肤色比较啊暗啊，然后个头都比较瘦高。右边啊也是一个小的牌坊，纪念保罗当年来到比利亚的啊这一段的啊这个经历。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啊看从第三点来看，我们信仰至圣真道，我们不怕任何的挑战。信仰至圣真道，何惧挑战？我们不怕任何的挑战。好，那么我们说啊，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他们知道有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上帝。可是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啊弥赛亚这个基督已经来到世上啊。所以呢，耶稣在世的时候，路加福音这边记载，耶稣就对他们说，对当时他的犹太同胞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请注意到这面，意思说摩西的律法那个时候就有讲到我了啊。对，摩西律法里面讲到的那先知啊，用英文说 the prophet， 那个 prophet 是先知， the 是定冠词，指的那先知。所以从摩西以后，包括摩西自己在内，这么多的先知直到耶稣基督啊降世的时候，没有一个先知敢说我就是那先知， I am the prophet， 没有人敢说我就是那先知，没有人敢这样说的话 那么耶稣就是摩西当年所说的那先知。那先知的书上也讲到这个弥赛亚的降世，像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讲到啊弥赛亚的地方，诗篇上也有讲到弥赛亚，我们就不举这么多的这个例子了。那么耶稣讲，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这些怎么需要去查考？那么比利亚的人怎么样？他们查考，保罗带着他们查考，啊，他们相信，他们接受了，他们就得到了美好的救恩。所以呢，这是需要一点耐心，需要专心，需要花点功夫。好像以赛亚书上讲啊，他说，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三十四章这边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毫。半毫是什么？就是可以对照看啊。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把上帝的相关的道在圣灵的引导下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得出个结论：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希腊文发音的叫做基督。那么所以呢，犹太人必须信仰这个那么我们看这个比利亚的犹太人他们就接受了，帖撒罗尼迦的有些人接受，有一些非常激烈的非常这个顽固的人不但不接受，而且还要逼迫保罗那么他们怎么样逼迫保罗那么他们甚至后来 还跑到比利亚来，从帖撒罗尼迦跑80公里的地跑到比利亚来继续逼迫保罗。等一下我会提到。那我们中国人要怎么查呢？那么中国人可能查的可能就不只是像犹太人那样查了，中国人可以从有没有造物主开始查起。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有造物主的观念的。我们看圣经上讲这个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因为罗马教会有许多的外邦人所以他们呢并没有这个比较清楚的造物主的观念。所以使徒保罗这边讲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他告诉罗马地方的人说神就说上帝，你虽然现在眼睛看不见，可是借着上帝的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有一位上帝。比如你到我你到我家了那么我家这个万世母去哪里万世母现在不在那么这个人没有见过万世母。我说这里有一锅南瓜汤，这个南瓜汤是万师母做的看到这个南瓜汤万师母应该万师母刚刚还在南瓜汤还热的这个你看这个房子，你看这个房子虽然你没有看到当初造房子的人，可是你看到房子就知道这个房子不是平白有的，它一定有个造房子的这个人，而且不只有造房子的，还有设计这个房子怎么造的，这个设计者都有。那你说你没有看到他，你怎么相信他有？因为我看到房子，我就想到这些。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的所造之物，这个山川万物这个天上的这个星宿我们知道我们的天文是非常精密的那个星球与星球之间的轨道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那么这么精密的这种结构那么一定有一个非常高超智慧非常高的一位设计主，一位造物主。所以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约翰福音也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请注意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谁？就是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所以当初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参与了创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这个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源头，后来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耶稣。 那我们看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有啊，只是大家不注意，因为中国人的观念诸子百科啊，这个百各家的学说，就我们有没有这么宝贵的观念，其实也有。我们看看啊，苏东坡啊，苏东坡大家都晓得啊，苏东坡啊，那苏东坡宋朝的这么伟大的文学家，他写了一篇《赤壁赋》啊，我们在座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个读过《赤壁赋》啊。那么我们在台湾的人啊，早年呐 啊高中的时候几乎都读过这篇文章。我们看他这一段讲的啊，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说天地之间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主人，如果不是我所有的，虽然一丝一毫我都不能拿啊。后面说，为江上之清风，以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睹之而成色。说可是我现在在长江上啊，他写赤壁赋的时候，他跟几个朋友啊乘了一下小船呢，小舟，在长江上啊晚上欣赏这个长江啊两岸的风景，而且在喝酒吃东西啊。他说这长江上的清风吹到身上很舒服啊，山间的明月，山与山之间的那个明月，耳得之而为声，耳朵听到的就是声音，天籁之声非常好听啊。沐浴之而成色，我眼睛所看到的就是景色，美好的景色。请注意后面八个字，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天下各种东西都物各有主啊，不是我的，我一丝一毫不能取。可是这些东西怎么样，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他们有主人。他怎么没有，他也有主人。那个主人什么，他后面这句话是造物者之无尽藏，是造物者无尽的宝藏啊。所以在苏轼的观念，他看到这些美景怎么样，他就想到有一位什么造物者。请注意，苏东坡当年没有读过罗马书啊，可是罗马书保罗讲的说什么，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摧毁。苏东坡当年没有机会看到保罗写的罗马书啊，可是苏东坡照样有这样的领受。上帝啊，造了，在中国造了个苏东坡，可是上帝让苏东坡的这个脑子里面可以想到这样的一个启示，是造物者是无尽藏，也是造物者给我们的无尽的宝藏的，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吾就是我，只是你们各位，我们跟你们一起在享受啊，一起在适应这个美好的风景啊。我们中国人，你们照样有这样的思想，造物者。造物者英文就是 creator， 那英文 creator 我们基督徒把它翻得比较恭敬，我们把它翻作造物主，我们加了一个主字啊。可是 creator 本身并没有那个主的意思， creator 最直接的翻译是造物者。所以中文的造物者这是苏东坡说出来的，英文的 creator 是啊是这个啊这个西方基督徒他们啊传统的思想里面有这样 creator， 神学家也说 creator。感谢上帝啊！我们再看《道德经》，在《道德经》里距离中国啊时间更久，起码好几千年啊。老子第二层《道德经》里面啊二十五篇，他这样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他说有这么一样啊，怎么是来的我不晓得，我只晓得啊混成的啊，这是各种因素的啊成立的，比天地更早生出来。其细辽兮，就是是单独的。寂寥就是单独，他就是他这独自一个的啊，独立而不改啊，他相当独立，不依靠任何，从来不更改，周行而不殆，四处运行，殆时停止，四处运行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为天地，天地就是天地都从他而来，可以为天地从他而来，不谓之其名也。老子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强自之曰道。我勉强强是勉强，我勉强给他一个字啊，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字叫什么，叫道。你看这跟我们刚才这个约翰福音讲的是不是非常接近呢？万物是见他造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这边讲说这个道可以为天地独立而不改，没有任何一个跟他可以跟他比较的，从来不更改，一直运行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几千年前中国的老子说的，他没有读过圣经，他 他讲这个话比新约圣经更早，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是2000多年前，那么可是啊，老子啊，李耳是超起码是3000多年前。感谢上帝，这是中国人的思想。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如果我们上中国人传福音，你可能不能直接跟他讲耶稣就是基督，那他可能跟基督共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向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神，然后这一位神呢，拆开了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基督，基督就现在来讲就是救世主。我们可以就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根源，可以有完整的信息来传给他们。我们不惧任何挑战，任何人要跟我们谈到，我们可以啊谈西方的，谈中国的，我们都有根据，都有来源啊。好，那么现在啊，我们看啊，使徒们传完道，结果是怎么样？使徒再遭逼迫，依然前行。使徒行传17章13到15节记载，天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看到没有？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我们可不是，我很难想象啊，有人这个顽固啊，这个机偏激到这种地步，他不在你这里传了，到下一个地方去，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啊，可是天撒罗尼迦的人就认为说，他下去还是向我们犹太同胞传，不能不可以让他继续传下去啊。所以他们也真是，我就某个角度来看啊，他们这种逼迫啊福音的那个热心，超过我们一般传福音的热心了啊。80公里这么远啊，他们赶下去啊，冲下去干什么？去捣蛋啊，去逼迫。14节啊，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因为你跟这些人没办法讲理，这些人不是来讲理的，这些人就是来怎么样？来耸动，来搅扰，来发动当地人啊，怎么样来制造暴乱。所以呢啊，后来当时的弟兄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主要他们是针对保罗，然后送保罗的人带保罗到了雅典。所以我们看那个地图啊，那左边不是有比利亚吗？从比利亚啊往下走啊，比利亚这个地方还属于马其顿省啊，罗马帝国的马其顿省，再往下走到了亚该亚省。到了亚该亚省，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海边的呢，可能是有坐船，可能没坐船，不晓得。沿着这个海边水路啊，一直到了怎么样？雅典，我们看到那个雅典，在雅典那个地方然后送保罗的人啊，把他送到雅典以后，然后保罗就交代他们说：“好，我现在平安到达，你赶快回去比利亚，把希拉跟提摩太啊，赶快的带到这里来。”因为保罗的同工里面还有希拉，还有他是收的一个学生提摩太，然后送他来的人就回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这一段保罗在比利亚的这一段啊，他的这个宣教的工作。那我们看啊，在近代史里面也有像保罗一样的人延续着保罗这样宣教的使命，忠心的执行上帝所给的这个任务啊，耶稣基督所交代的大使命。我们看一下近代历史里面有这么19世纪有一个伟大的传教士叫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 全名叫大卫李文斯顿他是19世纪英国的一个医师，也是一个传教士在非洲医疗宣教，60岁的时候病逝于非洲的上帝。死了之后这个回葬到伦敦的西敏寺左边是他的这个画像那右边是他的这个遗体从棺木这个葬回到西敏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么我稍微介绍一下他的一生，最精华的时光都放在非洲，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非洲人他的人生充满了各种的危险各种疾病，甚至几次严重威胁到他的生命。最后他60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跪在床边祷告的时候，就是被主接去。后来他的仆人发现了以后，然后就把他这个 遗体啊，要送回这个海边啊，非洲的海边呢，离上比亚很远，那个时候天气又热，如果送回去的话，一定怎么样啊？一定尸体腐烂，那怎么办呢？啊，他们也很聪明，就把他的心呢，他的内脏心呢，把它挖出来，啊，挖出来以后就葬在非洲，葬在上比亚，然后他的身体其他部分呢，就把它熏干，啊，熏干了以后，然后这样就不会腐坏。然后把他穿好衣服以后送到了海边的这个这个英国的这个教会啊，英国在非洲海边的这个英国的教会，然后教会再用船运回英国，运回英国就葬在这个西敏寺。各位，在这个英国伦敦的西敏寺说Westminster 这个地方的人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葬进去。我们看这个当年这个戴安娜王妃那么受到英国人的这个拥戴和同情，她都没有葬到西敏寺去。我告诉你们，葬到西敏寺哪些人知道吗？Isaac Newton 牛顿这样的人葬到西敏寺，那个还有那个 Wilberforce 韦伯福斯。一生奋斗几十年在英国的国会里面，就为了要废除怎么样？废除那个奴隶政策，因为英国人那时候还跟非洲买奴隶为了这个那么把一生拼在里面，然后在他过世前一个礼拜，好像一两个礼拜，这个法案才通过，还是用和平的方式把这条法律强制通过。废止了英国的这个在历史上都留有耻辱的这个贩卖黑奴的这种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就是这样的人物才可以葬在西敏寺，李文斯敦葬在西敏寺是极高极高极大极大的荣耀，彰显上帝的美。我们看这里面送葬的人，你看这里面白人黑人都有，那黑人是什么样？是从上比亚过来的，白人是当地的人。那么李文斯敦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只要是往前走，去哪里都是上帝给我的什么，给我的福音工厂。那么保罗就是一样，保罗当年就是这样子，比利亚不行了，我已经传过福音了，剩下的比利亚当地信徒他们的责任了，我再到下一站去。他下一站就到了我们刚刚讲的雅典，在雅典那边他又继续的宣教。我们知道在雅典，在雅利巴谷雅利巴谷那个地方，他发表了一篇非常完整而且非常强有力的一篇宣教的信息，是这样外邦人宣教的信息那么我们看保罗就是他的一生，就是这里传完了下一站，下站传完了再下一站，然后回到原点，然后再等下一次再去，所以这是他第二次的宣教。好，最后我们看一点结论比利亚人甘心领受真道，天天查考圣经的事迹，一直延续到今天都传为美谈。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也应该学习他们这样的谦卑与开明，就是比利亚人是这样子的谦卑，这样的开明，不是直接抵挡，而是怎么样？而是愿意先听听看，愿意先接受，接受不代表完全同意，然后再天天查考。圣经不怕你查考，圣经就怕你什么来着？很好很好，那跟我没关系。圣经的真理从来不怕你查考。感谢上帝，所以我们华人应该效法像比利亚的那些美好的那些犹太信徒一样他们得着美好的救恩。我们华人也应该学习效法像保罗一样投身宣教，无惧于艰难险阻，一直往前，只要前面有地方可以走，我就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主来。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虽然现在疫情非常严重，可是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继续来敬拜你，透过网络 继续来聆听你至圣的真道。今天给我们看到啊，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啊，这个地方的犹太信徒，还有当地的一些啊外邦人啊，他们啊这个非常开明，也非常谦卑，甘心领受这个道，而且天天查考，要知道这道是不是。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心态啊，让我们有更多的同胞也能够有开明的心啊，愿意来查考圣经的真理，不怕任何的查考。感谢上帝，也让我们已经信的啊基督徒，我们的同工们效法保罗的精神啊，继续的往前宣教啊。如果我们自己啊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也可以在祷告里面支援，在奉献里面支援，支援宣教的工作，让上帝的福音传遍普天下，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感谢上帝，愿你自己大大赐福保守这间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